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六讲，读经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以赛亚书33章12节到24节。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近前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树木的在哪里呢？凭供银的在哪里呢？属树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名，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你要看西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撅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你的缆索松开，不能再稳魁杆，也不能扬起蓬来。那时许多掳来的财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赦罪权柄。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1年9月18日，由王兆峰弟兄翻译。你能想象一下吗？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开始的这个具有颇具喜剧性的景象吗？基督来到加百农，在一间屋子里讲道，屋子被来听的人们拥挤得水泄不通。突然之间，头顶上传来阵阵响声，不一会儿，天花板出现一个小洞，灰尘土块纷纷坠落，尘埃之中亮光透了进来，屋里顿时鸦雀无声。顶上的那些人把房顶给扒了一个洞，把一个残疾人连着他的褥子硬是给放了下来，人们只好给他让出地方，让他躺在耶稣面前。当时以色列人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平顶房，他们把房顶给挖穿了。接下来一句是，耶稣就对摊子说：“ 小子或孩子，你的罪赦了。看上去这时候不应该说这句话。我们大老远的把他抬来，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带到您面前，甚至把这家的房子都给弄坏了，他连动都动不了。罪得了赦免是不错，你总得帮助他吧。但您只说一句，说你的罪赦了，的确让众人大吃一惊。罪得赦免在犹太人的文化里的确是一件好事，但这个人有特殊的需要，这是人们都看得到的。基督这样的宣告是否有点无关痛痒呢？有时候宣教士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你看这里有这么大的需要，你在那里宣讲福音却没有帮助他们。这里基督通过马可要我们来好好思考一个重要问题，这问题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人生最需要的是什么？你能从神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是什么？眼下这个人的需要是他身体上的残疾。基督并非不关心他的病痛，而是向我们做出一个声明，尽管他残疾如此严重，但他所面临的必须首先对付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请大家注意，他们带他来是寻找医治，但得到的是赦罪。这是整卷马可福音里基督唯一的一次，耶稣在没有答应别人的请求之前赦免了那人的罪。为什么？为什么发生在这里呢？为什么发生在这个瘫子身上？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不仅仅是赦免此人的罪，他更是在宣告，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关头，他自己是谁。赦罪与医治并不是分割开来的两件事，旧约里我们常常看到这两件事相互连接。比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下一句你们都知道吗？对吗？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是诗篇的103篇3到4节。下面一句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历代志下的，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知道这大概会引出不少问题，很多人会想到他们身上的病和他们的罪是否有直接的关系。旧约里面很清楚，一切病都和罪有关，人的堕落引起人身体上的缺乏或者不足。因此神说，你的罪被赦免，你的病得医治。新约里赦罪是核心，一开始我们就提到过，现在再来提醒大家一下，马可写的经文一直是以赛亚书与以赛亚书交叉重合。以色列人知道，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最昏暗的日子里，当他们遥望未来时，神给了他们应许，他会来，会祝福他们。今天早上我们读了以赛亚书33章12节到24节，以赛亚宣告说，神会来，你的眼必见他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最后24节说，城内的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以赛亚发此预言的时候，以色列住在外邦之地，为什么？因为他们满了罪孽，拜偶像，所以神将他们赶出应许之地。现在神说，我要预备一条路让你们归回，但是你们的罪若未得赦免，那么这一切想都别想。新约的最大应许是，我必赦免他们的过犯罪恶。所以当耶稣说，孩子，你的罪赦免了的时候，不仅是赦免他的罪，也是在宣告，神来恢复重建你们的时候到了，我有权柄赦人的罪，那些罪得赦免的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知道基督说这话的时候，在场的人们能够看到的是罗马统治者，这个瘫子躺在地上，这的确是神的国来临， 是神送来的礼物，但唯有靠着信心才能得到。谁能信这位基督呢？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戏剧性所在，这也是你每天生活里的戏剧性所在。神宣告关于他自己的事情，关于你的事情，在今生你是无法用眼睛完全看见而明白的，你必须以信心相信。问题是，你愿意相信吗？能够信吗？这段经文的难处不仅是对信心的要求，更是文士们不能忍受耶稣所宣告的只属于神的特权。他们心里嘀咕，这个人以为他是谁呀？唯有耶和华才能够赦免人的罪。有时候我们读福音的时候，心里会想，基督好像不太知道如何建立受大家欢迎的教会啊。假如基督医治此人，不仅皆大欢喜了吗？或者先医治，再宣告赦罪，不就好了吗？耶稣在这里直接向人们提出了挑战。你相信我说的话吗？你相信我是基督吗？紧接着，他夺走了他们可以找到的任何借口。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2章的8到12节，这里再清楚不过了。你可以从早到晚说你的罪赦了，别人无法去证实的。但你若对摊子说你起来走吧，这可就不同了，是真是假当场揭晓。要么摊子能够起来走，要么他还是躺在原处动弹不了。耶稣这么做证明了两件事情：第一，人子在地上有赦罪权柄；第二，他是人子。这里的人子出于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我等等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度并不败坏。耶稣在这里有意的引用但以理用的人子这个称呼，结果呢，那人就起来，立刻拿起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我们的这个故事从这个摊子靠别人把他抬来开始，以这个人站起来，自己拿着褥子走回家去结束。请注意，耶稣所做的，这不是一般的医治，也不是向我们显示耶稣有能力，他当然有能力。让摊子走路的这个神迹或记号，是为了证明赦罪的神迹或记号。这个摊子的康复是在他的罪被赦了之后才发生的。耶稣可以先医治他，然后赦免他的罪，但他选择了先赦罪后医治，这是有目的的。瘫痪在今天看来并不是那么可怕，残疾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但在那个时代，残废就几乎等于死亡。马可在这里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所用的语言也是特别选择的。比如第9节、第11节，耶稣对那人说起来，这个词就是耶稣论到他自己复活时用的同一个词。注意，英文是 rise。 保罗论到我们的复活时用的也是起来，这同一个词，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第1节。请大家注意，马可在这里所做的是的，这个人的罪被赦了，然后得了医治。但马可指的不仅是这个人，他也是在指我们大家。首先，我们必须是因着信罪得赦免，然后才是身体上的起来，或者说复活。这有什么重要性呢？以为基督的国度要求人信，此国度，因为基督的国度要求人信，此国度不会把你眼睛所见的都给你，你在今生仍然会有痛苦、疾病、贫穷、不安，而这些经历看上去与基督所应许要赐给你的相反。然而，他的应许 你的最大最重要的是你的罪得赦免。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些人正在被身体上的疾病、经济上的窘境、感情上的破裂所折磨。单单说你的罪得了赦免，不能使上述这些挣扎那么容易就过得去。但这就是马可要向你强调的。不管你是否清楚，基督来就是要赦免你的罪，这是你最大的需要。但你必须以信心接受，基督所赐的赦罪确保了将来你必得到身体上的完全医治和你身体上的全部需要。请大家注意，我没有说耶稣对你的疾病和身体上其他需要不感兴趣，他的国度就是关于赦罪的。不，赦罪是最最重要的，唯有被赦罪，我们才能来到神面前，才能成为圣洁，才能最后得到完全。基督来是赐给你一个新的创造，赐给你丰富的生命。他来是赐给你以赛亚书33章所说的，不再被仇敌包围，不再有死亡，也没有人再说病了，你将重新得到生命，得到完全的复活重生。但这里有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一切不是现在就发生。在这个故事里，基督明确地说他要赐的是他的国度，是赦罪。是的，他会照顾我们在物质上、身体上的需要，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死亡之门。然而赦罪保证了我们来到神面前，在新天新地、新创造里得到正在丰盛的生命。你看，这里摊子起来走路这个神迹或记号，叫我们确信那眼所不能见的是真实的，叫我们确信有一天我们也会起来或者复活。今天早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问过一个问题，你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你最大的需要是被赦罪，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今天的其他需要是没有意义的。你的身体很重要，你的婚姻也很重要，你的孩子很重要，你的工作也很重要。神的确知道，重视这一切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基督来到地上，他来是赐你赦罪，因为这个世界的破碎都是因为罪的缘故。你身体上的疾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的担心害怕，也都是因为罪的缘故。基督来就是为了要彻底的、最终的对付这一切。假如你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份好工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等等，那基督不必死，神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他有能力，想什么时候改变这一切就什么时候改变。但基督的十字架向我们证明，你最大的问题比你所想象的要不知大多少。你的最大问题所要求的是神钉他儿子十字架，基督心甘情愿地舍弃自己，为的是确保你有一个荣耀的未来。问题是，今天你看不见这一切，你能够信靠他吗？你知道这是真的，不是因为这个摊子起来走路，而是因为神在他儿子的十字架上，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写明了他对你永不改变的爱，和你在新创造你的位置。愿我们盼望那一天，并且在盼望的时候抓住救主，不致跌倒失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人在亚当里堕落之后是何等的悲惨。我们最大的危机是活在罪里面，是得罪干犯了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在圣洁公义的神的愤怒底下是何等的危险，我们面对的是上帝那永远之火的报复。哦，主啊，谢谢你的怜悯，你在万古之先就赐给我们救恩，按照你圣洁的旨意，你预定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你用如此重的代价来替我们赎罪。神啊，这是你何等大爱的彰显。是的，主啊，我们在今生虽然有各样的艰难，但是我们最大的需要乃是福音，乃是听到主你说我们的罪赦了，并且你不仅对我们有赦罪之恩， 而且你把基督完美的义归算给我们。主啊，这是我们何等大的喜乐，何等大的安慰。求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弥赛亚，让我们的信心坚固在弥赛亚的身上。愿主使这个真正的福音来在你每一个儿女的生命中扎根，使我们的信仰不是为了今世的利益好处，这些虚假的道德式的社会福音的这种虚假的教训。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让我们认识你。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